罗永浩出的贾维斯 AI 助手，有人会用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罗永浩终于发布了他们的软硬件产品。首先要讲，关心罗永浩的人其实还是不少的啊。很多媒体都发现了罗永浩公司发布的新产品，赶快要抓紧报道一下，说罗永浩这个流量还是在的啊。因为我呢前几天刚说了一次，说罗永浩有可能会去发布新的 AI 产品了，当时的猜测呢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眼镜。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我可能猜眼镜的概率大那么一点点。现在他到底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呢？1月4号他的网站就正式上线，发布了一堆的视频，也发了一堆的 Twitter。到1月6号呢，被国内各大媒体进行报道，说罗永浩的 AI 助手叫贾维斯终于要上线了。那你说中间怎么隔了一天啊？ 1 月4号发布，为什么不是1月5号报道，而是1月6号报道呢？因为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美国发布的，所以呢1月4号是美国时间，中间倒了半天的时差，等咱们这儿再睁开眼看到了再去报道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月6号了啊，所以中间差一天。网站呢叫Matter.ai 啊 ,MATTER.AI 这样的一个网站。它呢自己有 X 的账号，有 YouTube 账号。网站呢很简洁啊，除了一个下载链接之外，就是几个视频。YouTube 上呢其实就是放了这几个视频啊，大家注意啊，它拍的所有视频都是 short。也就是一分钟之内竖屏的，没有拍这种横屏视频。这次账号上呢，也就是发布了这几个 short 啊，没有什么特别多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呢，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网站，一个 YouTube 账号，一个这个 X 账号，然后发布的呢，就都是同样的这批东西，其他的没了。公司的名字呢，叫 Matter Innovation Inc， 应该叫物质创新，大概是这么翻译的吧。这个项目跟罗永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或者是什么关系呢？新闻报道里都说是有关系啊。然后我稍微的去查了一下 ，Matter Innovation Inc 这个公司呢，是美国特拉华州多佛市的一个公司。但是呢，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写他在西雅图啊，这个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估计应该是注册地在特拉华州，因为美国很多的公司喜欢注册在那边。网站上面写的介绍呢，是多位在高科技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连续创业者共同创立的公司。核心团队成员曾在微软、英特尔、索尼等知名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也没有写罗永浩怎么回事，也没有写锤子科技或者是西红线，都没写。罗永浩肯定既没在微软，也没在英特尔，更没在索尼干过。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没有过吧。还有一些记录呢显示，这个公司呢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子公司叫 Matter Innovation PTE LTD 啊，实际上叫私人有限公司，这应该是新加坡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公司注册形式啊。这个呢主要是信息披露上相对灵活，而且呢股东个人的资产跟这个公司资产之间分隔的比较清晰，不会相互影响的一种公司架构。这个公司呢应该是美国这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就是在企查查上呢有一条比较模糊的这个定义。因为我没有在企查查付费，所以企查查上很多中间的信息是隐藏的。但是呢企查查上写说，新加坡的这个 Matter Innovation PTLTD 这个公司呢是北京细红线 100% 的控股股东，就是说他出资了 100%。 但是我估计这个里面是有一些误会的，因为呢现在公开出来的北京细红线的股东应该是新加坡的叫 Always on Tech， 就是永远在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他后边也是 PTELTD 啊，也是一个私人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现在并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可能还是要等着事情发酵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被其他的那些媒体去挖掘吧。现在呢就是我们默认贾维斯这个产品啊跟罗永浩是有关系的，或者说罗永浩就是做了这个产品的人。因为从这个产品的样子和它的交互方式上来说， 真的是浓浓的老罗味儿啊。但是呢，从股权结构上来说，还需要再挖掘一下。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软件产品，就是它分软件跟硬件嘛。软件产品呢，它叫 J1 Assistant 啊，就是勾一吧，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两天在吃车厘子啊，都是几勾几勾的，所以呢，我们就勾一 Assistant 啊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前面这个勾呢，就是叫贾维斯，它呢是钢铁侠的 AI 助手的名字。不知道直接用这个名字会不会侵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个 IP 相关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咱们不是那么了解，咱们把疑问留在这儿。那么具体的用法呢，它有一堆的短视频啊，每个一分钟，也都很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实在懒得看视频呢，我这儿稍微的描述一下，就是底下有一个麦克风的这种图标，你拿手摁着这个麦克风，它就可以去说话了。麦克风的这个图标上面呢，像伞状的啊，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分开了若干个图标在上面。上面这些图标呢，有的是发短信啊，有的是查谷歌，正中间这个应该是一个贾维斯的一个自己的 logo， 你有一些特殊的事项可以让他去做。再往旁边是 ChatGPT 啊，然后是记笔记，大概是这样的一排五个图标。你先摁着这个麦克风对着他说话，说完了以后呢，来决定啊，向哪一个上面的图标去挪动你的手指，是这样的一种交互方式。如果你想去搜索，你就说完了以后把它挪到搜索引擎谷歌这个图标上啊。如果你想这个发短信，你说完了以后把它挪到发短信的图标上。如果你要想去控制手机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你就说完了以后挪到上面这个贾维斯这个图标上去，它可以控制手机去做一些事情啊。剩下呢，我想去记个笔记，我想把这个灵感记录下来啊，你就把它挪到旁边的笔记本的那个图标上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然后呢，也在里边做了一些场景，如果你要是做这样的一个场景该怎么办，如果是做那样的一个场景啊，你应该往哪个地方去挪这个手指头啊，大概是给大家做了这么几个演示在里头。现在呢，是只有谷歌跟三星的手机可以用啊，国内的设备是完全用不了啊，因为它需要使用谷歌，需要使用 ChatGPT 这种东西，弄到国内来肯定就开玩笑了啊。然后所有的视频都是英文的，就是用英文跟它交互，然后用英文去回复，没有任何跟中文相关的演示在里头啊。曾经有人上去用锤子手机尝试使用这些产品，发现被背刺了啊，使不了。这个操作逻辑呢，还是稍微有些怪异，对吧？按道理来说，你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他应该自己去判断应该往上面哪一个图标上面去放这些内容，或者说他可以用几个图标啊，或者几个功能组合起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但是现在呢，需要我们先摁着说，说完了以后由人来去确定到底是发短信啊，查谷歌手机内部的操作，还是问 GPT， 还是记笔记，你要自己去在这五个里头去选。这其实没有办法， AI 助手的全世界难题，这是为什么呢？你去看 OpenAI 的 ChatGPT， 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上来以后，你要先去选我到底要用 OE 啊，要用搜索呀、啊，要画图啊，还是要用 Canvas 啊，每次只能使一个啊。这个里头唯一的一个能够同时兼顾的工作，就是可以一边用语音一边用搜索。为这个功能 OpenAI 还专门开了一天发布会，说来大家看看啊，我们现在可以把语音跟搜索结合在一起了，对吧？其他的都是每次只能选一个，而且呢是要上来靠人选的。所以这一 assistant 也是需要人选。那你说这个软件会不会火呀？啊，有些人看到视频了，有些人听到我讲的这个描述了，你觉得这东西会火吗？首先啊，要讲尝试呢还是可贵的，就是在 AI 交互这块进行尝试，这个都是值得肯定的啊。很多人说这个老范很讨厌老罗，只要老罗说什么事儿都出来骂，千万不要这么想。老罗做的很多的尝试还是值得尊重的啊。这个里面呢有 TNT， 也就是他原来做的这个语音交互桌面电脑的这个影子，也有这个闪念胶囊的影子啊。这个是在锤子手机后边有一个软件，就是当你随时有一些灵感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跟他说，说完了以后给你记下来，对吧？这叫闪念胶囊。也有一些子弹短信的这个风格，这个是在锤子基本上应该是挂掉以后 老罗做的一个软件叫子弹短信，就是你按住了以后就说，说完了以后直接发出去，那边呢可以看到你的文字，而且这个文字呢可以跟你的声音一起像卡拉 OK 似的一个字一个字跳过去，说哎，现在说到哪了啊，它是这样的一种交互方式啊。这个风格其实很像，就为什么大家一看说这就是老罗做的东西，因为啊跟他过往整个软件的交互的风格和体系是一致的。但是呢现在做软件呢其实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大模型底层的能力非常强啊，而且呢差异主要是在大模型底层的能力上，大家拼命卷就是再去卷我有多少块显卡，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得更好。在交互方面呢其实谁都没找到好方法，罗永浩找到了一个方法，从本质上说也没有在 OpenAI 的基础上再往前迈任何半步， OpenAI 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只是 OpenAI 的不同的工具你需要拿鼠标去点了一圈去选，老罗呢把它变成了拿手摁说，说完了以后自己去滑，但是最终这五个里头你还是要选一个，你第一个人选啊，第二个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干活，目前 AI 的所有的问题都在哪儿？但是呢大家又没有那么重视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拼模型实力，你只要模型实力上去了，这些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掉了。交互方面呢，大家都在摸索啊，谁也没摸出什么门道来。这个呢，其实大家在等待一个叫 Lotus 时间。什么叫 Lotus 时间呢？很多人都去 iPhone 时间，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乔布斯重新发明手机。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叫 Lotus 时间的一个故事。Lotus 这样的软件，这个软件叫 Lotus 123啊，在它发布之前呢，计算机其实主要是给程序员用的，或者各种计算机专业人员才会去使这个东西，普通人用不了这东西啊，不知道拿它干嘛使，不知道拿它怎么办。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计算机这东西好厉害，但是直到 Lotus 123这个软件出来，这个软件干嘛使呢？就是跟今天的 Excel 一样 ，Excel 你认为它是抄 Lotus 123的是没毛病的。对吧，它可以在很小的存储空间里头进行这种表格运算。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呦，说我们也可以用了，我是财务做数据分析的人啊，或者我哪怕家里头管理一下日常的开销日常的活动都可以用，这是数字表格。这东西一出来以后啊，整个的计算机就向普通用户就敞开了，就没有 Lotus 123这样的东西的话，你普通用户真的拿它没有什么可下手的地方。所以现在 AI 其实也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时刻，现在呢大家还是在跟它闲聊，没有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去。虽然有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拿它去写了报告了，拿它学英语了，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应用都很零碎。在 Lotus 123出来之前也有游戏，也有一些这种小的应用吧，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让所有的普通人都可以觉得这个东西有用，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现在整个的 AI 软件行业都在等这么样的一个时刻，说，到底出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就可以用起来了。现在的 AI 使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对吧，你除了在 OpenAI 上这样的界面去使用之外，你如果再想让它的功能往前走一步的话，还是要去学一下编程的，对吧，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会觉得稍微痛苦一些了。既然都已经讲到这儿了，那老罗罗永浩做出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像 Lotus 123这样的东西出来，让大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去使用呢？这个里头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所给出的交互解决方案呢依然是一种半吊子交互解决方案啊。刚才我讲了，这个东西需要由 AI 自动去决定做哪件事情，而且需要让所有的事情可以交互起来，一起协作去做。老罗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OpenAI 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在当前这个状态下进行妥协。只是呢他使用的交互方式呢可以认为在 OpenAI 的基础上有一些进步吧，但是随着大模型整个能力的快速提升，可能这种中间过渡方式快速的就会被淘汰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交互方式创新呢是不受专利保护的。如果真的老罗说我做出了一个很棒的交互方式，大家都很喜欢啊，很多人用完了以后就这么养成了使用习惯的话，那么大模型厂商 模仿起来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啊，可以快速的把这东西抄下来。啊，这个就像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知道 Lotus 123跑到哪儿去了一样，对吧？现在新的程序员也好，计算机使用者也好，你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叫 Lotus 123，对吧？你们只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Excel，对吧？最后有可能就会被大厂直接掩盖掉。就算是当年老罗做的子弹短信，三天时间就有200万用户冲进来，而且是在没有怎么花钱推广的情况下快速爆发。但最终是什么呢？在微信面前也是雨打风吹去，对吧？你想去跟微信去抢这样的市场，想都不用想，差太老远了。而现在在做这种 AI 助手的公司，除了前面的我们讲的 OpenAI 之外，还有谷歌的 Gemini， 苹果自己有 Siri， 虽然它底层调用了 OpenAI 的 ChatGPT 4o， 但是呢，它也不希望别人在它的手机上啊去做这种完整功能的 AI 助手。各个手机厂商都是有自己的 AI 助手的，绝不可能说我把这一块的权限交给别人。国内还有豆包，现在所有的 AI 助手里边用户量最高的应该是 ChatGPT， 应该有几亿的活跃。第二呢就是豆包加上 CC， 可能加一块的应该也快有上亿的活跃了。现在突然又整出一个叫 J1 Assistant， 就算是真的很好用，别人抄你这个交互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快的。最多也就是老罗以后再去直播带货的时候再去吐槽一下谁谁谁抄我的了，也就如此了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想要靠交互创新打开一片天地还是很难的。如果你说我有没有机会啊，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可以真正咬下一块市场来，然后慢慢把这块市场做大呢？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啊。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你要寻找一个很特殊的场景，然后呢，伴随这个场景一起成长。这种场景可能一开始大厂看不上啊，只有你可以找到这么一小波人去做，做完了以后，最后你把一个小场景变成了一个大场景，这个是有可能能够搞出一片天地来的。其实像 TikTok 就是这样成功的，他去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所有大厂都看不上这种方式，等做起来了啊，用户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别人说再想去追就很费劲了。即使是这样，现在 YouTube Short 还有像 Instagram Reels 也还在追它的场景，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摁住一块场景，我就跟这个场景一起做了。虽然我跟这种微信啊，跟什么其他的这种大的软件打不过，但是我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小场景内稳固一部分用户，可以一起生长下去，这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阿里的这个旺旺，你只要是在淘宝上买东西了，你就必须用这个玩儿啊。你说我想在微信里跟你聊天，那淘宝说了，你在微信里聊天的部分我就不作为证据，如果是有一些纠纷的话，我就没法给你判定了啊，你被人骗了跟我没关系，那你最后还要用阿里旺旺。包括像钉钉啊、企业微信啊，还有像飞书 Slack 啊这样的软件啊，都是这个属于特殊场景，这就属于办公场景嘛。他们在各自的场景里边去巩固一批用户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就算是这些细分场景你路径清晰了以后的话，这些软件也会尝试呢去做一些场景差异化的这个设置。比如说咱们最后讲的这几个办公软件，是吧？飞书、钉钉、企业微信，还有在国外比较常见的 Slack， 他们其实使用的习惯、使用的场景还是有很大差异化的。你把这个差异化做好了以后，再下一件事就是花钱砸流量了吧。现在甭管是飞书还是企业微信还是钉钉，都在花钱砸流量啊。 Slack 是单独的跑了很长时间把流量自己做起来，算自然增长起来的。但是呢，像 J1 啊 Assistant 这样的软件啊，在做 AI 助手这样的一个红海市场里头，最后只能是真金白银的见真章，不可能说你看中了一个奇怪的市场，大厂等着你慢慢发展啊，这个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现在呢，老罗的这个 J1 Assistant 的这个场景呢，其实挖的不够深啊，相对来说还是一个 AI 助手的一个比较宽泛的场景，所以呢，我不认为他能够借这个软件就占住一块地盘。那你说硬件呢？咱们刚才讲了半天软件，还有一个网站呢， 叫聊，呵呵，大概就是这样，聊 AI 啊， ALIO:AI.com。 这个网站上呢发布了一个硬件产品叫 Jarvis One 啊，叫贾维斯一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目前没有特别详细的介绍，从它的有限的文字以及图片上来看呢，大概长得有点像一块充电宝，比充电宝可能就是原来小米做的那种一万毫安的充电宝呢要稍微的方方正正一点，因为当时那个一万毫安的充电宝旁边是圆弧的啊，它是方方正正一点，然后呢要稍微的扁一点，基本上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方块。这个方块呢应该是一个有指纹识别，有电池，有 WiFi, 有蓝牙的这么一个设备。我并没有仔细看里边是不是有 SIM 卡或者是 eSIM 这种 5G 网络 4G 网络，这个不太确认啊。理论上说呢，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就是它里边应该是有手机的全部功能啊，它可以靠指纹开机，开机了以后呢它有一个 TWS 的耳机啊，就是这种分体式的耳机，你把这个耳机戴在耳套上以后，通过蓝牙连接到这个黑方块上，就可以跟它聊天跟它说话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后面应该接的是它这个贾维斯的 AI 助手啊，这就是它的硬件。这个硬件上呢有可能会根据存储空间的差异再划分出两个版本来，因为这个老罗说了这玩意儿不便宜，还要有两个版本，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此猜测了。至于这个东西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不知道啊，因为并没有更详细的介绍了，也没有人去见过这东西。最终呢总结一句话，还是期待罗永浩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交互方面的思考吧。我们也不要每次老怕人不好的，虽然这一次呢他未必能够占住一块地盘啊，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个产品来发展壮大下去啊，但是呢他做的各种交互方式的尝试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好，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